五戒相经兼要集注，诸位比丘大德敬人，大家早安。请看着五戒相经兼要集注第十九页，十九页的最后一行，这一段的注文呢，是说呢，说这个明朝沙门智续兼要，这个智续就是偶益大师啊。哦，我们看十九页的最后一行，偶益大师十七岁的时候，因读莲池大师之智之录，在原文里面呢是智之录序，因读莲池大师之智之录序。我们有没有？大家都有齁。莲池大师功过格自知录，有没有没有的？哦，一位没有，你没有吗？那个维宗法师，你来很久，怎么会没有呢？维大师的原文是自知录序。哦，那个序文及竹窗水笔，我们现在呢看到了莲池大师功过格自知录序第三页第五行，功过格自知录序第三页第五行，是故在如为四端百行，有一张讲义，不晓得有没有带来齁，有一张讲义有没有带，如果没有就注意听哦齁，有一张讲义可能都没有带齁，这张讲义呢我们说到了第七行，那我们就念一遍了，念一遍。孟子曰：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小注：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恶于人之心也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师有不忍人之正矣，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正，治天下可运之掌上。小注：先圣王推不忍害人之心，以行不忍伤民之政，以是治天下，亦于转玩于掌上也。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触涕恻隐之心，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邀遇于乡党朋友也，非误其生而然也。小注：乍赞也，孺子未有知之小子，所以言人皆有是心。凡人暂见小孺子将入井，咸鱼皆有惊骇之情，情发于中，非为人也，非物有不仁之声名，故触涕也。由是观之，无恻隐之心非人也，无羞恶之心非人也，无辞让之心非人也，无是非之心非人也。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这里，接着小注：言无此事者若当若禽兽，非人心耳，为人则有之矣，凡人但不能掩用为行耳。我们说到这个小注，这儒家的经典呢在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里面是很重要的，这个 继承古圣先贤的心法，就是儒家的经典，跟我们佛法的心地法门相通。那我们出家学道呢，就是呢要广学多闻，所以我们也引出这个文，也列印出来，但是有很多人没有带齁，那没有带就注意听。言无此事者，当若禽兽，非人心耳。说到呢，没有恻隐之心，没有羞恶之心，没有辞让之心，没有明辨是非好恶之心，当犹若禽兽，不是人的心罢了，跟禽兽没有两样啊。没有这四种心呢、啊、就不是人的心啊罢了。为人则有之矣，作为一个人，世间的正人君子，就有恻隐之心，也有羞恶之心，也有辞让之心，也有明辨是非之心。凡人但不能掩用为行耳，平凡的人只是不能在身心掩用，不能纳受于心，在身表现出来，不能在身心掩用，作为奉行的准绳罢了。不能以这四种心呢作为我们行为的标准。恻隐之心，人之端也。说到了四端，
就是
功过格说的呢，在如为四端百姓，这里正是说到的四端哦。是故在如为四端百姓，这个四端，恻隐之心，人之端也。说到了四端，忽然见到小孺子，忽然见到小孩子啊，将要跌到井里去了。他刚好爬到井边啊，也不晓得这个井很危险啊，将要跌下去了、啊、就有恻隐之心。凡是看到的人，不论他什么样的人啊，都有恻隐之心啊，怜悯伤痛的心啊，危险啊，你很危险的啊。这就是以后以待人啊，后以待人，人道之开端也。仁义道的这个人道的开端，恻隐之心，人之端也。他就有仁慈的心啊。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。羞耻己恶，对自己作恶啊感到很羞耻，对于自己作恶不端正的行为感到很羞耻，也恶正他人之恶，见到他人作恶，他做这个事情啊很残忍啊，很没有道义啊，见到他人作恶，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也是感到很厌恶，他的心呢也是感到很厌恶。世间有人呢嫉恶如仇啊，这个嫉妒恶人好像仇人一样啊，憎恨恶人啊，憎恶坏事啊，好像仇敌一样，看到恶人作恶多端啊，看到这个很坏的事情啊，好像仇敌一样，好像跟自己有仇啊。世间有人呢、啊、这个嫉恶如仇，但我们学习佛法就不是这样子的啦、哦、这个对这个恶人呢、啊、只有这个怜悯之心， 知道他作恶啊，将来啊感到这个痛苦的果报，怜悯他哦。我们这个学佛之后呢，就不应当有嫉恶如仇的心了、啊。世间人呢，嫉恶如仇，见到恶人做这个恶事啊，好像仇敌一样，也恶憎他人之恶，羞恶之心亦之端也。所以世间人呢，见义勇为啊，见到有意义的事情、合情合理的事情，他勇敢的去做，我不怕恶势力啊。这羞耻己恶、恶憎他恶的心，是内心正义的开端。他有正义感啊，内心有正义感，明辨是非啊，知道这是恶，不应当的啊，也知道自己作恶也不应该，羞耻己恶、恶憎他恶的心，是内心正义的开端。有了正义感，为人处事遵循义理的开始，他做人做事啊，开始遵循义理，不敢胡作非为，义之端也。中华历史上的忠臣，这个忠臣啊，有这个忠肝义胆，忠肝义胆，多数呢喜欢读春秋史，春秋史。孔子依据鲁国的历史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，叫做春秋史，内容阐发微言大义，说呢，义之大者为国为民，为国为民呢、啊，最广大的义理呢，合情合理，义之大者为国为民，为整个国家，为整个天下的老百姓啊，为国为民。在佛门中，义之大者为三宝，为佛教，为众生，这道理都可以会通啊。他在俗的时候可以为国为民，这个当官啊，清廉，这个为政很勤，爱护老百姓，他出家之后呢，就能够普为三宝，为了弘扬三宝，为了佛教的兴隆，为了众生的利益，为三宝，为佛教，为众生。孔子在春秋阐发说明微言大义，义之大者为国为民，欲有褒善贬恶之意。这个寓言故事的寓啊，寓言故事的寓，寓有褒善贬恶之意，假借春秋时代君臣的所作所为，褒奖人君。这个国王啊，非常有仁义道德，孔子就褒奖他，这是仁君啊，有仁德的君主。也褒奖忠臣啊，这个忠臣啊，以天下为公，尽忠尽孝，对国君尽忠，对父母尽孝，重义气等等的善行。贬，这个贬值的贬啊，一个左边一个贝，贝壳的贝，一个这个乏，缺乏的乏，这个贬，贬呢，就是批评暴君啊，批评暴恶的君主，批评呢乱臣截职，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过恶， 这个是出在这个儒家十三经的公羊传、谷梁传、左传解释，叫做春秋三传。忠孝节义，善的我们可以取法用在我们修学圣道，效法他；恶的、不善的，引以为戒，作为戒敬啊，不可以跟他一样啊。我们为人处事啊，不应当这样啊，修学圣道不应当如此。借这一面镜子呢，照照自己有没有这种行为。是故修物之心亦之端也，修己过恶，物正他恶，是内心有正义感的开端。我们开始有正义感了的开端。修物之心亦之端也，有一股正义之气，犹如三国时代的关云长。我们一楼啊，一楼大雄宝殿面对佛像的左边啊，关公啊，关云长俗称关公。现在呢，我们的伽蓝护法生长在混乱的时段时代呢，生在这个三国混乱的时代，当时候天下大乱。那关公呢，他喜欢看春秋，所以这个有忠孝节义的人呢，他一定不离开这个圣贤的教育、圣贤的书籍。他喜欢看春秋啊，这个不容易啊。如果我们不喜欢看书的人，不喜欢读圣贤书，他做不出这种行为啊，他做出来的就是乱七八糟的，不可能有忠孝节义。所以呢，关公关云长呢，他喜欢读春秋，孔子的春秋。当时候天下大乱，群雄称霸，都想要称霸为王啊，不讲究忠跟义，不忠不义啊。而关云长呢，一生就是讲究忠孝节义，做人呢很端正啊，很端庄。所以呢，关公呢最讲义气的，合情合理的，维护正义的，他呢都能够去做。不合乎道义的事呢，他是不做的，他不做这个不合乎道义的事情。这个我们修学圣道的很根本的，很基本的。他呢讲道义有人格，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？从这个苦读啊，从苦读孔子叙述的春秋这一部史书，学习到春秋所讲的大义气节，所以为人忠心耿耿，忠于这个君王啊，忠于国家，忠于百姓啊，都是为了复兴汉室啊，大义参天。他的义气和天地并立，为公忘私，只知道有功呢，我们呢为公啊，为大众啊，为国家，不知道有私，为公忘私。身不恶色，身不恶色，就是佛法中说的呢，不邪淫啊，不邪淫。除了正妻之外，一生不接近第二个女色。这个曹操啊，曹操将这个刘备的两位或三位夫人呢、跟那个关云长呢，就把他们安置在一个房室上面，共同安置在一个房室里面。这个关公呢，他就晚上不睡觉，点灯啊，苦读春秋，就这样子。 所以读书很重要啊，我们学习圣贤的教育啊，学习佛法的经典很重要，明白道理之后依法修行，就是很正当的人，端端正正的人，做事情呢不会随便啊，遵循义理。所以大义参天，身不二色，一生不接近第二个女色，都是因为接受孔子春秋大义的教化，不容易啊，在那个混乱的时代还能够喜欢读书，尤其读春秋啊，这个很不容易。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学习圣道啊，你喜欢读经典的也是不容易，喜欢好好看律藏的也是不容易，现在很乱了、凡事有所为皆是义的表现。当时候关公啊，凡事有所为都是义的表现，做人的根本原则、不合乎道义之事不做，有羞恶之心义之端也，慈让之心礼之端也，有持械谦让礼让或者退让的心，是礼节的开端，礼节的开端。是非之心智之端也，有明辨是非好恶的心。我们呢，这个为人处事啊，在这个世间呢、明辨是非好恶，说呢，这公理自在人心呢、公道自在人心呢、我们的心可以评断呢、谁对谁错啊，什么人有理，什么人无理，公道自在人心呢、要学习这个圣贤的经典，佛法的教义。有明辨是非好恶的心，是智识的开端，有智慧有理智的开端，能够认识明白是非好恶，能够了别对错，善知取舍，取善舍恶，好的我们要取法，不好的呢我们要舍弃舍离，取正义舍邪恶。接着小注，端者守也，这个端开端就是起手啊，首要的首，端者守也，最首先的、最首先的，人皆有仁义礼智之首，人只要是人啊，出生为人，只要他接受教育，经过学习古圣先贤做人处事的道理，都有力行仁义礼智的起手，他就开始力行仁义礼智啊，开始力行了，开始奉行了，改变自己了，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慢慢在转变了。可引用之，可以引用恻隐、羞恶、慈让、是非、事端之心，作为我们学习德行的开端。德行从哪里来呀？从这里来呀。学习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慈让之心、是非之心。那出家学道呢，受了沙弥戒、比丘戒，学习沙弥、比丘的戒法、威仪、规则，就是学习德行的开端呢、开始转变了、行为举止跟世俗人不一样了，遵循礼法，遵循戒律。人之有事事端也，尤其有事体也，事 子氏的代名词等于这持人有事，人之有这，人之有此事端也，人之有这事端也，等于这持的意思。四体就是四肢啦，我们的双手跟双脚，四肢。人所必定要有的就是双手跟双脚啊，尤其有四体耶。具备有四种，这四种的心情，一个人有此四端啊，人之有事四端也。一个人有此四端，具备这四种心，有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慈让之心、示威之心，具备这四种心情，犹如他有四体，犹如他呢有这个手脚四肢一样啊。有四四端而自谓不能者，自洁者也。有四四端而自谓不能者，自洁，盗贼的洁，这个劫呢就是伤害啦，伤害。人既然有这事端而自谓己，自己认为自己呢不能为善，我认为我不能修善啊，不能持戒啊，而自谓己不能为善者，自己认为不能作善持戒的人，是自劫害其善而不为善也。自己呢伤害他的善法身啊，而不能修善，这样子自己伤害自己啊，我认为我不能修善啊，不能持戒啊，就是自己伤害自己的善法身，不能作善，不是他人啊，自己伤害自己啊。甘心自暴自弃，不爱惜自己啊，就是这样子，自己伤害善法身，自己不作善，甘心自暴自弃，不爱惜自己，就是不孝啊，也是不忠啊，不孝父母啊，父母给我们的身体啊，父母的遗体，然后我们呢长这么大了不好好的修学善业，不孝父母啊，在佛法中呢不好好的依法来修行，不忠于世尊，不忠对这个教法，不忠不忠实。小注：自谓不能为善，自劫害其性，使不为善也。为其君不能者，劫其君者也。这里注解呢讲得很有意思啊，很有道理啊。小注：自谓不能为善，自己认为不能作善，我认为我不能修善啊，这个戒我不能持啊，认为我不能修善，自劫害其性，就是自己伤害本性啊，伤害我们的本性啊，没有人伤害你啊，自己伤害本性。人之初性本善，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嘛，自谓不能为善，这时候我们自己认为不能作善，就是自己劫害自己善良的本性，将我们善良的本性杀害了，很残忍啊，我们都有善良的本性啊，把它杀害了，使不为善也，使令自己不作善，叫做自洁者，自洁者也。 自我劫害的人，不是别人啊，自己啊，自我劫害的人，为其君不能者，劫其君者也。为自己认为啦，我自己这么想，自卫，自卫己不能为善，用这样的心来奉侍君主。这讲到一个大臣啊，作为一个大臣应当忠于国君嘛，但是呢他自卫自己不能为善，用这样的心来奉侍君主，认为他的国君呢没有能力也不能为善，他自己想的啊，认为我的国君啊他没有能力啊，他也不能做善啊，劫其君者也，就是劫害他的国君了啊。讲得很有道理，很有道理。没有辅佐君主成为英明的国君啊，他没有尽到大臣的本分啊，读那么多书做什么呢？读圣贤书读那么多了，经过考试啊，录取了，这个当官了，没有尽到本分，没有辅佐君主成为英明的国君，那读书啊，他读这个圣贤书都白读了啊，没有用啊，白读了。小注：为君不能为善而不匡正者，劫其君使陷恶也。我这里说的这么详细啊，说的很详细。小注说呢，为君不能为善而不匡正者，这为呢，自己认为匡正就是规劝，劝谏改正啊。若是认为国君不能作善，而不能劝谏改正偏失，他没有好好的劝谏啊，国君这个时候迷了，那这个大臣啊，臣子不能劝谏改正这个偏失，是劫其君使陷恶也，就是劫害他的国君，使令陷于恶君，陷害自己的国君呢、啊，成为恶君呢、啊，这个暴恶的君主、暴恶的君王，成为昏君、糊涂的君主，陷君于不义。这说到呢，我们呢，这个为人处事要尽本分啊，应当尽什么本分？要好好做啊，不好好做，就是自劫害自己啊，也劫害他人啊。这里讲得很明白，劫其君使陷恶也，就是劫害他的国君，使令陷于恶君、昏君、糊涂的君主，陷君于不义。等于自害害他呢，没有尽到本分。凡有事端于我者，知皆扩而充之矣。凡是具备有这四种端序在我身上，自知我亦有恻隐之心，我呢也有羞恶之心，也有辞让之心，也有明辨是非之心，知皆扩而充之矣。知，明白；扩，往外去伸张、开展、放大、推广；充，填满啊，充实。明白在我身心之中，具有仁义礼智四端，都尽力往外去扩张，推展人道， 修悟持让，明辨是非，在内心尽力去满仁义理性，在内心呢、啊，尽力去充满仁义理智啊，就是扩充我们的德恨啊，每天自我反省改进，我们的身口意呢，合乎仁义理智，合乎我们戒法的规范，在内心尽力去充满，就是往内自我要求啊，不是向外去追求，往内自我要求，去充满仁义礼智，去充满我们的戒恨啊，还有的这个学戒持戒啊，这个越学越持啊，就是越维系啊，在我们的内心啊，充满戒恨，如火之使然，犹如火，那就好像呢，火呢开始在燃烧的啊，这是动力啊，这原动力开始在燃烧的。全知使达，犹如泉水到达，开始啊从地下涌出来，我们开始觉悟啊，心开始觉悟了，真的要认真好好的修行了。从点点滴滴，从小的地方开始，犹如泉水到达，开始从地下涌出来，源源不断，源源不断啊，这个力量很大，每天都是这样啊，不是今天流了明天就停了啊，不是，源源不断的力量非常的大。果能充之，果假若，假若正人君子能扩充四端，足以保四海。这个四海呢，古人，我们中华古人呢、啊，认为中国四周都是海，我们的四周都是海啊，所以用来指全国四周叫做四海。中国人说呢，四海之内皆兄弟，很有道理啊，不是我家的兄弟才是兄弟啊，四海之内皆兄弟啊，跟我们佛法说的一样，戒大高的好像兄长，戒大低的呢好像我们的弟妹啊弟弟啊，四海之内皆兄弟。若君子能扩充四种情绪，推展教育天下的人，都有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持让之心、明辨是非之心，足以保四海，就足够保有天下，就足够保全四海，保护全国人民安定、安全、安居乐业，非常的好，就足以保四海了，不用担忧的。果不充之，不足以侍父母。回归到原点，果不充之，如果不能扩充仁义礼智，那古时候的人他读这个圣贤之书啊，就没有意义的，读了不能扩充，不能在内心充满往外扩充，那读等于白读啊，没有作用啊。我们学佛也是一样啊，读了三藏十二部经典、哦、三藏的圣教，不能内心自我充实自我修习，往外不能教化众生，也是白读了，等于没有，没有增长智慧，没有增长福德。果不充之，不足以侍父母。如果不能扩充仁义礼智， 四种开端，都是属于自暴自弃、不爱惜自己啊。这个《弟子规》说呢，无自暴，无自弃，圣与贤可循之。圣人、贤人啊，我们可以慢慢的达到他们的标准啊，跟他们一样啊。我们都有佛性啊，自己不好的学，那都是自暴自弃啊，没有人害你啊，自己自暴自弃，不爱惜自己，如此而已。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自身无德，这个出家学到了，受了五戒哦，在家五戒，出家十戒，这个比丘具足戒，自身无德。世俗人自身呢，没有仁义礼智，没有道德啊。这出家人没有戒恨啊，自身无德。俗人没有仁义礼智的人，以什么美德来奉侍父母呢？他都没有仁慈的心啊，都不讲道义的啊，都不奉行礼法的啊，都没有智慧了，他拿什么来奉侍父母亲呢？用什么来奉侍父母呢？看到父母他就不耐烦了，父母有病他怎么能够细心照顾，能够尽到孝子的本分，怎么来尽分呢？所以他不足以侍父母。那出家学道呢，没有好的持戒，怎么报父母恩呢？你没有福德，没有智慧，怎么报父母恩呢？哦，你也没有住在家里面，离开父母了啊，哦，自己不好的修智慧、修福德，拿什么报答父母的恩德啊？所以往内来说，不足够用来侍奉父母，不足够啊，没有能力啊。此段的宗旨，哦，这一段的宗旨呢，前面最初一句孟子说呢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，世间的正人君子只要能推广不忍害人的心、恻隐之心，就足够保有四海，他就能够保全天下，不怕外敌啊，不怕外敌，能够保全天下，保护人民，就足以奉侍父母，乃至奉侍天下的父母。我们自己的父母安乐啊，天下的父母也得到安乐。哦，这个心啊，这个义理非常好，跟佛法相通啊。不是我的父母好而已啊，我们希望呢，天下众生的父母都过得很安乐，他能够侍奉自己的父母，也能够侍奉天下的父母。只要他外出啊，看到这个年纪啊，这个老的啊，就如同自己的父母一样来侍奉他，哦，这样的心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庄严啊，非常的美啊。小注：或过也，凡有事端在于我者，直接扩而充大之。若火拳之始为小，广大之则无所不至。以喻人之事端，人诚能充大之，可保安四海之民。诚不充大之，内不足以侍父母。这是小注哦，字比较黑的是小注。阔，这个阔呢，阔也，扩张的意思呢，扩张。凡有事端在于我者，凡是能够了解到这事端在我身上的， 我本身就具足有啊，就具备有，只是呢以前呢迷惑啊，迷惑不能知道，没有开展出来而已啊，没有把它表现出来而已啊。现在我们慢慢学习，道理明白了，从内心开始明白这个道理，表现在身口，做出来。凡是了解有这事端在我身上的，知皆扩而充大矣。明白的人都扩而充之，往内尽力去充满在心，这个思想要充满在心中啊，常常思维啊，充满在心，往外尽力去扩大，尽力去推广，去教化众生啊，教育人民。若火全之时为小，广大之则无所不至。若转接的连接词，犹如火啦，刚开始起火的时候呢，很微小，如同星星之火一样啊。星星之火，它可以燎原啊，它可以烧毁整个草原啊。火刚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很微小，小火渐渐转变成为大火，也如同泉水最初从地涌出，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微小啊，很少很少啊，渐渐的成为大泉水，广大之则无所不至。火不停的燃烧，火势广大以后则无所不至啊，它成为大火之后，什么地方不能到呢？大火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到的啊，只要花草树木啊，这个黄色啊，它都能够把它烧毁，无所不至。泉水广大以后，大水的势力也是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到的啊。
对，
这日本的海啸啊，这个海啸啊，这个水啊，从海里面涌上来的时候啊，这个房屋啊全部倒啊，那力量多大，全部倒，车子啊这个都被水冲掉了，房子都倒了，被水冲掉了，力量非常的强大，那铁轨啊都弯弯曲曲的，非常有势力的。泉水广大以后，大水的势力也是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到的，都淹没了，无所不至。以喻人之事端也，以火泉最初很微小，渐渐转大，用来比喻人的事端。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耻让之心、是非之心，人诚能扩大之，诚真实，做人真实能够恻隐，不忍害人的心，羞恶惭耻之心，持戒谦让之心，明辨是非好恶之心，充满在心中，向外去推广扩大，教育天下的人，就是我们佛法中这个所说的呢，这个上求佛道，还要下化众生啊，教育天下的人啊，可保安四海之民，就足够保护安定四海之内的人民。诚不扩大之，诚不充大之，做人 真实不能将事端往内心去充满，往外去扩大，内不足以是父母。从一个人内在的德行来说，不足够用来奉事父母。你还有耐心啊，还有恭敬心啊，才能够做得好啊。哦，没有这个耐心，你没有恭敬心，你这个很随便啊，怎么来侍奉父母呢？所以修心很重要，由心表现在身口，就能够吃苦耐劳啊，能够谦下心意去做。言无仁义礼智，何以是父母也？说呢，一个人没有仁义礼智的美德，何以是父母呢？他用什么来侍奉父母亲呢？以上呢说过四端，这四端说过的，接着功过格，功过格，是故再如为四端百行。功过格自知录第三页第五行，是故再如为四端百行。四端说过了，现在说百行。说到百行，百形容众多，用百字来代表，不是一百啦，形容很众多，众多的德行。这个行呢，在瑜伽师地论解释啊，行一切行皆是造作相，都是造作的相貌，要身体力行，要去造作的。指孔子教人要好学古圣先贤的智慧德行，要好学古圣先贤的智慧德行。有智慧，他就有美好的德行啊。这个美好的德行从智慧表现出来，所以内在的智慧很重要啊。思维之后，在我们内心安住，令法入心，然后表现在身口的行为造作。孔子啊，教人要好学古圣先贤的智慧德行，百种的行为造作，只要是美德啊，美好的德行，我们都要学习，跟他看齐。论语学而第一，学而篇第一啊。子曰，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这是说到百行，这个行啊，我们的行为，这个行为呢，以佛法来说啊，我们出家学道之后就是持戒了。持戒的行为，止恶修善，止持的戒本，坐持的结膜，都是属于行，百行的范围。我们引《论语》这段来说，《论语》学而第一，子曰，孔夫子说，弟子入则孝，这孝是第一的行门啊。我们说到孝道啊，尽孝道啊，最基础的行门。少年子弟，弟子入则孝，少年子弟，在家的居士了哈。少年子弟踏入家门，回到家里面呢，则应当要孝顺父母。第一，这个孝，百行之首啊。出则悌，出门在外，则应当恭敬长上，恭敬长辈啊，恭敬兄长啊，年纪大于我之兄长，这个尊长 我们要恭敬。出则悌，谨而信，严谨的谨啊，谨慎的谨，谨做事要谨慎小心啊，不可以随便啊，不可以随随便便啊。信，人言为信，说话要守信用，做事要谨慎，说话要守信用，这个都是我们的百行啊，我们的善行之一啊。讲话有信用，就是美好的德行啊，守信用啊，德行啊。做事谨慎，做得好，也是我们的德行。在大寮能够尽我们的本分，做该做的，把它做好，就是谨啊，谨慎啊，也是德行。德恨啊，泛爱众，三点水一个凡夫的凡、哦、泛爱众，泛就是宽泛啊，宽泛广博，宽泛广博的爱护大众。我们佛法说呢，要持戒啊，要爱护一切众生啊，包括小蚂蚁、小蚊子啊，这个小害虫啊，都不可以伤害他们，爱护大众，普遍爱护一切众生，宽爱众，这个也是美好的德行，持戒美好的德恨，宽爱众而亲仁，而且呢，能够亲近有仁德的人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啊，跟这个恶人、暴恶的人在一起。这个不知不觉中啊，就被他这个渲染了，染上恶习而不自知啊，渐渐的看到了就跟他学啊，自己变坏了也不知道。亲近有仁德的人呢，我们受到他的感化呢，不知不觉当中，我们的行为跟他一样啊。所以要亲近有仁德的人，接受他的潜移默化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，修行的行呢，行有余力，以上善好的行为都能做到的，在家里能够孝顺父母了，出外能够恭敬长上了，做事情很谨慎了，说话有信用了，而且呢，广泛的爱护众生，以上的德恨都能够做到的，还有多余的时间呢、啊，还有多余的心力啊，则以学文，就用来学习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经。这是儒家呢，儒家以我们佛法来说，就是呢，我们戒律。五下以前专精戒律，戒本的旨词、节目的作词，你都能够运作了。哦，这个德恨根本都可以了，就学习经论了啊，学习定慧二学了啊，道理是一样啊，可以会通的。儒家就是学六经啊，六义的文字，我们呢、啊、就是学习，你能够做了。学习讲说，学习律藏、哦、广律的文字，经论的文字。所以世间的圣人讲究以德恨为本，德恨为本。以我们来说呢，这个该做的没有做到，戒法所规定的我们没有做到，就是没有德恨啊。戒法规定的我们能够做，身体力行，就是有德行，这个德恨就是比丘的根本。在这里世间的圣人讲究以德恨为本， 能够持戒的，能够做结摩教法的，哦，诵戒结摩都没有问题的，这根本建立了，有美好的德行的，才是做人的根本，才是作为一个比丘的根本。道理是一样的，可以会通的。文艺看作是次要的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，这个六经的文字啊，看作次要啊，根本就是在做啊，在行啊。你都看懂了，读那么多书了，但是都做不到，都没有得恨，那不是世间圣人所重视的啊。我们能够做到之后，在讲说这个戒法的时候啊，讲说六书的时候啊，就很能够融会贯通，知行合一啊，了解的道理跟所做的合为一致。所以世间圣人呢，讲究以德行为本，佛法中也是啊，佛陀都是讲究啊，要好好的吃啊，重在身体力行，有美好的德行才是做人的根本。文艺看作是次要的，就是所谓的百行，这就是百行啊，众多善好的德行，再如为四端百行。中文大词典，我们查这个百行啊，中文大词典百行，宋时郭守文传，宋朝的历史啊，有一位郭守文，他的传记《宋史郭守文传》，守文颇知书，每退朝习书百行。这里说到百行，它不是固定的一百个，它是这个显示众多的意思。每退朝习书百行，练习的习，书写的书，每退朝习书百行，出言温雅，未尝侮人，忤逆的忤啊，未尝侮人。说呢，所闻颇知书，颇很相当的，所闻很了知经书，相当明白儒家经书中所说做人处事的道理。每退朝习书百行，每常常呢，往往在退朝之后，这个朝呢，古代臣子上朝觐见君王，势必则退朝，事情完了就退朝了。郭守文往往在退朝之后，学习四书五经所传的百种德行，形容做人应有的美德很多，努力在学习啊，出言温雅，说出的言语温和雅正，未尝侮人，不曾经忤逆人啊。这就说明了儒家的百行之一。所以儒家的百行，世说新语，贤远，徐云护士阮卫卫女其丑，许因卫曰：护有四德，亲有吉徐。护曰：心护所发为荣耳，然是有百行。这里说到百行，也是大约指一个这个名词而已啊。什么是百行呢？没有正确说出来。然是有百行，君有几许？曰：皆备。复曰：夫百行以德为首，君好色不好德，何谓皆备？云有禅色，遂相敬重。 这两段文呢都说到百行、哦、我们认识百行呢大约就是指示呢很多的德恨啊，很多应当做人，很多做人应当具备的德恨，就是百行。世说心与贤缘，贤善的贤，缘呢，女字旁，这个缘字的缘，缘柱的缘呢，手提手旁去掉，左边是女字旁，这个缘，贤缘。徐云护是软位位女，这个护呢，以出嫁的女子，儿子的妻啊，儿子的妻叫做媳妇，简称护，夫妻也称作夫妇。徐允的护是阮卫卫的女儿，一位官员的女儿了。奇丑，奇妙的奇，奇怪的奇，丑陋的丑，奇特别了，出人意料的，想象不到的丑，长得很丑啊，奇丑。许因谓曰：徐云啊，这个人，徐云因此告诉他说：护有四德啊，护人的护啊，护女的护啊，护有四德。护人有四种德性：护德、护言、护容。护人的容貌啊，护容、护功，见礼记。婚义说护有四德，其中一德就是护容了、啊，护人的容貌。护有四德，亲有几许？亲，呼对妻的称呼啊，呼对妻称呼叫做亲。亲有几许？几许？问德恨多少的疑问词啊？你有多少德恨啊？户有四德啊，你有多少德恨啊？问多德恨多少的问词。户有四德，妻子啊，你有多少呢？你长得奇丑啊，你有多少呢？户曰：徐允之妻回答说：心腹所乏为容耳。说心腹刚结婚不久的称呼啊，新的妇人嘛，刚刚结婚不久的称呼。新妇所缺乏的唯独是妇人的容貌，仪表面貌不美，如此而已啊。然士有百行，这个士大夫的士啊，大士的士啊，古代称呼有学识的人叫做士，然而学习儒家古圣先贤教育的人有百样的德行啊，有百种的德行啊。君有几许？君、哦、妻称呼啊，妻子称呼丈夫叫做君啊。夫君有多少德行呢？曰：皆备。夫君，他的夫君啊，徐允回答说：都具备了啊，我都具备了啊。曰：皆备。户曰、哦、徐允之户回答：夫百行以德为首。夫文言文中花语之词，德指为人处事的道理，美好的德行，夫儒家百行是以道德最为首要，注重道德啊，以道德最为首要。君好色不好德，说夫君啊，你啊，你爱好美色，不爱好美德，何谓皆备？怎么说都具备百行呢？云有惭色啊，这个徐允听了之后啊，有惭愧的脸色啊，感到很惭愧啊，内心感觉羞愧。哦，那这个妻子啊，这有智慧啊， 学了很多啊，很善巧的回答之后，他就感到很惭愧了，遂相敬重，因此呢，互相的爱敬尊重。以上呢说过百行，这个百行呢指很多美好的德行呢、啊，没有特别的数目了。是故在如为四端百行，说过在世为六度万恨，这功过格致之路啊，在四门当中属于六度万恨。菩萨所修的啊，不是二圣人修的、哦、菩萨所修的六度万恨，是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六度就是六波罗蜜，大智度论卷五十三，波罗蜜勤言度彼岸，六度万恨的度。智度论解释说呢，波罗蜜勤言度彼岸，幻于波罗蜜，摇琴时代的语言，鸠摩罗什大师啊翻译叫做度彼岸，度烦恼生死海，越度烦恼生死海啊，到达涅槃彼岸。他的行法有六种，简称六度。布施为布施、哦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，布施为了度千贪，布施为度千贪，持戒为度恶业，第三忍辱为度嗔恚，第四精进为度懈怠，第五禅定为度散乱，第六智慧为度愚痴，是为六度。万恨一切的行法从六度开展出来的一切修行方法名曰六度万恨。这万呢、啊、表示很多啊，也是很多的意思。万恨功过格致之路，在释迦如来教法中融会贯通，是属于六度万恨。它里面所讲的跟我们佛法都可以会通啊，从戒律、哦、从这个孝顺父母那边啊，恭敬三宝啊，在戒律里面都有，属于我们菩萨所修的六度万恨。再道为三千功八百行，在道家来说属于三千功八百行，这个也是大约的数目了。哪三千呢、啊、哪八百呀、啊、这个我们也提不出来、哦、三千功八百行大约一个数目了。在道家来说，欲成天仙者，想要修成天仙的人，应当建立功行，要行功立德，一直到三千功满八百行圆，叫做三千功八百行，要三千功满八百行圆。这个我们以一个公案来说，唐朝的吕洞宾是道家八仙之一、哦、我们都有听过了，吕洞宾道家的八仙之一，年纪已经到了64岁了、啊、因为浪游江湖遇到钟离权，遇到钟离权这个人，传授他延命之术，延长生命的法术啊，传授他延命之术，以及全部的上真秘诀，道家全部的上真秘诀，其中呢有一个法术就是点铁成金啊，点铁成金，这个铁呢、啊、它一点呢、啊、就变成金子啊，变成金啊。钟离权告吕洞宾啊，这个法术学会之后， 若是见到贫穷困苦的人，以法术点铁成金，就可以帮助他。他没有钱啊，很贫穷啊，这个铁啊，拿来一点就变成金子啊，他去换成钱，就很幸福了，很富有了。点铁成金啊，遇到贫穷的苦人啊，就可以帮助他了、啊。吕洞宾就问了、啊，吕洞宾他就问了、啊，说成金之后，他还会不会变成铁啊？他变成金以后，还会不会变回来变成铁呢？会变回铁吗？回答说了，500年之后变回来，经过500年之后，他就变成铁了。这吕洞宾就说了、啊，如此岂非害了500年以后的人？我这么做呢，难道不是害了500年以后的人吗？他们拿到了金子，本来都很富有啊，忽然都贫穷了，都变成铁了、啊，害到500年以后的人。这样呢，这样的法术呢，我不学的、啊，我不学的。善良的心就在此显露出来，他这种善良的心呢，在这里就看出来了。他不忍心害到500年以后的人呢、啊，虽然现前可以帮助穷人，但是害到500年以后的人呢、啊，他不愿意学了。他的老师啊，这钟离权就说了：“说道家修炼成仙，必须3000功满，800行缘。你这一念善心，3000功行都圆满了、啊。我就这一念善心而已啊，3000功行都圆满了、啊。它跟我们佛法的道理讲得通，讲得通，跟儒家的道理也是讲得通。在我们的心啊，心这么善良。”想到500年以后的人啊，为他们着想啊，你看这3000功行都圆满了。见宋时457狼爷戴罪编第34的公案啊，见宋朝的历史，457狼爷戴罪编第34的公案。所以呢，看出来在道家的3000功800行不是指数目而言，不是指数目而行啊，要做300条啊，要做3000功800条的行门啊，不是指数目而行，不可以用数目来计算，着重内在心性的修炼，跟佛法可以相通的啊。种在我们的心啊，修我们的心啊，你怎么思维，这善心的思维都是为了要利益众生，这个心性的修炼很重要，着重在内心心性的修炼，外在的行持长养德恨，修道养德，良知显露了，良心恢复了，人性善良的功能彻底实行，一念善心就圆满3000功800行，就是这样子，不是很困难呢、啊，要修我们的心呢、啊，好的断恶，好的持戒，断恶修善，都是为了利益众生。这样的存心呢、啊，跟佛法是很相应的，能够这个增长我们的菩提、福德、智慧之量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说到这里，回向。